今天是约伯记第十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题目是不苦恼，舍命遵旨，凭信得应许。不苦恼，舍命遵旨，凭信得应许。今天第十章，约伯在苦难中，因为对自己又因为对神都失去信心。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对己对神对一切他都失去信心，以至于心中苦恼，厌烦生命，而且与神辩离，与神辩离。那这一章呢，也可以说就是约伯现在信心的试炼中，也必须要经过信心的试炼，因为我们的信心不经过试炼，不宝贵，不实在，不可靠。我们常常说我信我信，实际上到真正遇见考验上还是不信，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。彼得前书，这是彼得的经历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告诉我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所以主要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，要赐给约伯。所以神允许约伯经过这样的痛苦，这样的失败。所以原因什么？就因为信心失去，信心失去。那边呢，今天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讲信心的见证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整个这章圣经就是讲信心，信心与信心的见证，与信心的见证，告诉我们信心多么要紧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第六节，十一章的第六节，请大家一起读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你到神面前来，你必须信有神，你不但信有神，你还得信他赏赐那些个寻求他的人。在苦难中还要寻求神，在苦难中似乎前后左右都见不到神，也见不到这个神的帮助的时候，你还要信神就赏赐。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今天信心是根本，信心是根基。一人必因信得生，我们怎么得救？我们怎么蒙恩？是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。所以保罗在罗马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，就白白称义，就这么大的恩典领导我们。那我们一生我们所走的路也是信心的路，没有信心谈不到盼望，也更谈不到爱心。你有信心，你相信主耶稣，你才会亲爱众圣徒，你才会有爱。你根本对主都没有信，爱谁呀？大概只爱自己了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。所以今天两杯圣经相对，就是试炼与信心，就必须经试炼你才有信心，经试炼你这个信心才宝贵。所以我们可以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作为两边的一个钥匙，怎么就有宝贵的信心？经过试验。约伯经过试验的时候实在好苦恼啊，甚至厌烦自己的性命，厌烦自己的性命，但是还要信。所以历代的众圣徒众先知他们怎么信？他们的信是有行为的。所以这里就列举历代众圣徒，他们的因为信，所以他们听神的话，因为信他们舍命的来遵行神的旨意。你有信心你必须有行为，这个行为是什么？就是听神的话，不看环境，不凭眼见。这个信心是舍命的来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呢，他们都得到了神的应许。当时是凭着信心得应许，并没有真的见到，但有一天和我们一同要得到那更美的复活，那永远的盼望。所以约伯在苦练中，他的信心因环境而变迁，所以必须经过试炼，信心才更宝贵。所以到了时候，约伯也和众圣徒同得最后就是那美好的应许。美好的应许，所以有信心的人，你就会得到美好的什么？美好的证据。你要有美好的见证，你会得到美好的证据。这个证据就是神喜悦的那个证据，神允许的那个证据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。今天一边是多两节，一边多四节，所以开头的时候就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两节，这边一节，那边对两节，也等于两节对四节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从开头看今天的分段，我们看第一段，这边十一节，那边二十节，十一节对二十节。 体呢，就是开头都是一节对两节，只有五节对第九节，就这每一小段的最后是一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开头先看这边一到十一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题目是不争辩，信心经试验，蒙神喜悦。就告诉他不要争辩，越争辩越苦恼，你越争辩越烦恼，你越争辩你越得不到主的喜悦，得不到主的喜悦。不争辩，信心经试验，蒙神喜悦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这边，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爱情，因心里苦恼而要说话。约伯说话是因为没有信心才苦恼，没有信心甚至厌烦自己的性命。一个人灵性软弱，没有信心话还特别多。为什么他跟这个讲理，跟那个讲理，甚至跟上帝都要讲理，要吐露苦情，苦恼，因苦恼而说话。我们要凭信心说话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我们每一句话要凭信心说，凭信心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眼睛看见了你信，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。约伯现在最需要的是信心，他就对神说了，你不要定我有罪，你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实际他在跟上帝争辩，他说神跟他争辩。所以约伯呀，常常是反过来，他呢强辩的什么，就是上帝啊，你不要定我有罪。实际约伯里面深处就还是一个自义，因为自义，所以就觉得你不要定我有罪，我没有罪嘛，你怎么老定我有罪？你见我一身穿了一身的毒疮，你就是定我有罪。所以约伯在跟神讲理，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寂寞，这是你为美吗？他在打抱不平，他在呀心怀不平，他认为什么呀，我是你造的，你又欺压我，你藐视我，但是恶人的寂寞呢，你倒好像很喜悦。光照的意思就是，这英文就是微笑的意思，你倒挺喜悦，恶人寂寞你意思说你也不罚他，你倒挺喜悦，难道这是你为美吗？约伯在向神打抱不平，你的眼岂是肉眼，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呢？意思就是上帝你应该公平啊，你不是一般人呢、肉眼呢、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啊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呢？那就约伯他一方面哀叹，他这个话什么意思，一方面哀叹人生的这么短暂，那么瞬息，难道你上帝也这样吗？你的日子应该是长久的，就是说他真是巴不得能够越过自己的那一个时空啊，能够看到神的日子是长久的。这些话都是因为没有信心。当然神的年岁是没有穷尽的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底下第六节，你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寻探我的罪过吗？他觉得神好像没完没了在追查他，实际神真不是这样，神是钉钉在他身上，神看着伟大，神把他放在心上，神每早践踏他，神时刻试验他，是爱他的一个目的，是为了使他能够更加完全。他不明白，他以为神追查他的罪孽，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，意思我既然没有罪，但是我也脱离不了你的手，我好苦啊，我在你的掌握之下，我没有自由，我呢还是坚持我没有罪。说来说去，约伯还是一个自义，我没有罪，没罪，但你也知道没有罪也要受苦，你神也要试炼我们，你没有罪受苦，那么你更蒙神悦纳。他们想不过来，所以约伯呢就在痛苦，向神呢打抱不平。跌跌八跌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白体，你还要毁灭我。这就是约伯他不明白受苦的目的，不明白神为什么叫他受苦。是一个人最苦是什么？最苦的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最苦的是什么？怀疑神的旨意，最苦的是什么呀？不明白神的爱。实际神是真的要毁灭他吗？神创造他，神不但造他的四肢载体，神用苦难来塑造他，这点他不懂，他没领会，所以他好苦恼。请你纪念我，制造我如团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别忘记我，意思说你这么制造我像团泥一样，但是你还要让我归于尘土。约伯说是这么说，实际约伯没有深深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像他最后那样的态度，就承认自己是一团泥，是尘土，我出于尘土，我归于尘土，我在你面前是尘土。是一团泥什么意思？那就完全的不讲理的顺服，无条件的在神的手中，这样的屈服我们常常不敢做泥。所以以赛亚书45章也有两个祸灾，祸 承认我们是你是主手中的工作，那我们就能够顺服了。以赛亚书64:8，以赛亚书64:8，耶和华呀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我们要这样的承认，你是窑匠，我们是泥，就是一团泥在你的手中。所以你要怎样好就怎样做。在耶利米书18也提到，是吧？我们是泥，他是窑匠，好像你这个窑户那里要做瓦器一样，他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就这么什么样，就要完全顺服。约伯里面还在向神讲理，并不认识自己是这样的泥，是什么卑贱无用没有价值，这么空虚。你呢，不是到处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比喻啊，比喻自己如同一个胎儿在母腹中啊，怎么成型，也好比这个奶呀、凝结起来能够倒出来，这不成型了吗？就表示说啊，他呢、又明白又不明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被塑造，叫我们从母腹里怀胎成型以后把我们生下来，那你就应该完全顺服，也知道我们人算的什么，神把我塑造成功的，是吧？他呢是对神不满意的意思。你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，这不是何等奇妙啊！你看大卫怎么说，我塑造奇妙，何等奇妙，是吧？这个意念我都不可，我都没法数神的意念在我们身上，你说我们每个人被造多奇妙，从一个很小的一个胚胎，那个让我们长大成了一个人，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这神的创造的奇妙啊，他并不是这样，他底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样的啊，这么塑造我，结果你还是要毁灭我，你还是让我这么痛苦。所以说到底，到11为止，整个这一段就是约伯苦恼，约伯在跟神争辩。越不明白苦难的意义，神创造他，神又摧毁他，神熬炼他的目的什么，神的旨意什么，他不明白。那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1，这一章整个就是信心与信心的见证。那这一章呢，我们现在看这边就2节对那边1节，一直到第8节为止都是2节对1节。我们现在这边就看第1节开始，我们看这边呢，1节到3节就信心的定义，到底什么叫信？然后4节以后就列举信心的见证了，先告诉我们什么叫信，然后告诉你信心的见证。他列举从亚伯开始，亚伯以诺以后，挪亚、亚伯拉罕，一个一个给我们举例，让我们看到他们有何等美好的信心的见证。什么是信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就是神和他的应许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但是我们是我们所盼望的，也是我们眼睛没有见的，但是呢，这就是信心的确据。信就是我们信什么，我们信神的应许的可靠，是没有见的你就信。信心跟眼见就是相反的，如果你看见了还用信吗？你已经看见了就根本谈不到信的问题了。信就是你没有见到，但是你相信这一个未见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事实，就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神的话，神自己，所以这就叫信心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所以一个人有信心，他就会得到美好的证据，就是他就有见证，他就有美好的见证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，所以底下这一讲怎么叫信心呢？就拿神创造诸世界就是宇宙的意思啊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宇宙万物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谁看见上帝怎么当时怎么创？我看没有一个人看见，连亚当也没看见，因为神闯到天地上，亚当还没有被造，你说哪个看见了？没有一个人看见，这不就是信心吗？但是呢，神创造万物是借着他话造的，因为我们相信他和他的话，所以我们相信诸世界就是借着他造的。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所看见的现在万物受造的一切并不是你眼见的那一位先造出来的。这句话就告诉你，不是什么呀，不是这一个叫做进化论，而是创造论，是神，是那个你看不见的神造的。所以罗马书1:20是最好的。 万物是神创造的，是神创造的。所以那么现在我们看了三节的时候，我们先看一二两节。一二两节，约伯陷入环境中，这边是坚信神允许。什么是信心？就是对神允许的信，对神允许的一个就有把握，这就是信心。是吧？那边是陷入环境中，这边是坚信神允许。一面是约伯，我们看凭眼见，所以他苦恼吐哀情，凭眼见。这边呢，这边讲到古人，古人就是历史历代的圣徒，古人是怎么样？因信得了美好证据，所以信跟不信真不一样。一个是凭眼见，所以结果苦恼吐哀情，苦恼吐哀情。这边是因信，结果呢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得了美好的证据。这边是对未见事啊确有信心，那才叫信心。对未见的事有确信，有确信。这个那面就有约伯丧失信心，所以厌烦性命。丧失了信心，你就厌烦性命。但是我们如果对未见的事你有确实的把握的话，那你就信，有确据的信心，有确据的信心，是对未见之事。约伯呢，对眼前都不信，不要说对未见的事情，所以约伯苦恼啊，苦恼。第三、第四，这边就是因信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我还没念呢。约伯因着信，不是约伯，亚伯啊，亚伯，我们知道是什么呀？是人类第一个因着信为义而殉道的人，是第一个。第一个殉道者是谁？就是亚伯，他是为义。他因着信献祭以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美在哪里？该隐不是凭信心献祭，凭着自己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已经犯罪的那个良心，他不是吗？因为亚当犯罪，该隐你也有罪，你凭着自己犯罪的良心所献的，多蒙悦纳。亚伯因着信献祭，所以所献的更美。所以耶稣就提到他，从亚伯的血开始，将来一天神要伸冤。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因信仍旧说话。这亚伯的见证啊，到第四节为止，你看亚伯的见证多么美好。亚伯的见证美好，美在哪里？我们看见为什么美？因为他因着信，他就献祭，最后死了，因着信还仍旧说话，就是他因死来做见证。你说死了怎么说话？但是他的死就等于是在见证，向全世界的人在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主的血有功效，见证因信称义，见证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。见证什么？为主而死的人是有福的，这个就是见证。所以死了还在说话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三四两节，这边是因信称义，死有见证。亚伯死了都有见证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因神定罪，所以与神争辩。他以为神定他的罪，与神争辩。这边是因信称义，所以神今天要约伯什么？你就信好了。他不信，他怀疑神，他认为神在定他的罪，他跟神争辩。这边亚伯默默无声，一句话没有，但死有见证。亚伯没有争辩，上帝啊，我这么爱你，我献祭献的这么好，你喜欢我，你怎么叫我死啊？他有没有啊？亚伯没有，那边约伯与神争辩，这边死都有见证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这个亚伯的见证，效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再看这边是什么？行义不定罪，那个行恶必要定罪。亚伯最后这个该隐不是最后就被定罪吗？你行义就不被定罪，你行恶呢一定要定罪的，一定要定罪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这边是什么？得称义的见证，得称义的见证。亚伯得到了称义的见证，那么不信就与神争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不信就与神争辩，这边也可以说因信仍旧说话。一边是还争辩，一个是因信在说话，死了还在说话。所以亚伯是可以说什么？有称义的见证，那边呢约伯神要他经苦难有见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亚伯得到称义的见证，一面是约伯神要他经苦难有见证。所以看见 年没有苦难，没有见证，你说说什么见证？是吧？经过十年以后，无论是戴玉林，无论是月色，莫迪改，都是经过苦难，然后有见证。好，这就是再看五六两节讲的以诺了。以诺的意思，刚才我们亚伯是虚空的意思，为什么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虚空呢？人类犯罪以后就活在虚空之下，罪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，他不是虚空吗？所以怎么不虚空？只有天天因信而活着才是不虚空。现在以诺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，奉献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先看以诺是怎么呢？他因着信就被接去，不至于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。在这里没有提以诺为什么得到什么样神喜悦的名证呢？就是以诺因信与神同行三百年，三百年如同一日啊。以诺自从生了马祖撒拉就是65岁，65岁开始与神同行，这个是指在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他，一直到他到什么呀？300年，那么就是活到365岁，不见死就被神取去了。所以以诺的见证非常宝贵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因信与神同行，这就是神喜悦的名字。对着那边就是约伯埋怨神的不公，约伯对神呢常常是对立的，不跟神同行，同心也不同行，这个因信与神同行。一个人埋怨神，你绝对跟神不能同行。今天我们就有完全的默默无声，甘心忍受一切，那你才能与神同行。所以5节6节那边的约伯说，恶人的计谋必，他不讲了恶人计谋吗？意思你还喜悦，实际恶人计谋必败。这边是以诺得神喜悦的名字，只有一人才得神喜悦，一人得神喜悦，那么恶人的计谋必败。再看还有第6节啊，第6节就是因信得神喜悦，人非有信你不能得神喜悦。那边约伯是没有信，所以无所得，什么也得不到。约伯此时此刻得不到神喜悦，神只好忍耐他，忍耐他，所以他们没有信，所以无所得，无所得。这边是因信就得到神的喜悦。所以今天我们走这条天路啊，最根本的就是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得不到神喜悦，你还做什么？你还跟什么？你还走什么路？最根本就是要信，信就得到神的喜悦，而这个信是透过环境，透过一切，你还要信。所以我们大家记住，罗马书14章啊，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凡不出于信心的，就是罪。你说什么是罪？我们很多罪，我们就不知道。你今天不出于信心就是罪，所以说不信的恶心呢，求主给我们拿掉。所以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你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这句话就把我们不但信，而且我们因信要寻求，必得赏赐。因信寻求得赏。对着那边呢，就约伯。约伯既不信神，还以为神欺压藐视他，他以为你创造我，你欺压我，你藐视我。你看看约伯想到哪里去？没有信呐、啊！这边你不但信，你还要寻求。约伯此时此刻应该寻求神，你不要随便讲。哎呀，上帝，你又是欺压我，你又藐视我，说明约伯没有寻求，没有寻求。这边你一信，你还要寻求，你就必定得赏赐，因为他要赏赐呢，寻求他的人。这就是5节6节。好，再看7节8节，咱们挪亚的信心。挪亚是安息，什么人能够安息？还是信心。这挪亚的信心也很宝贵，所以圣经讲挪亚也是因信与神同行，他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。这个敬畏的心也是因为他有信心。一个人有信心，就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，预备方舟。所以挪亚怎么预备方舟？完全凭信心，洪水根本没有，风调雨顺，一点灾难也没有，他就上帝说你造个大船，他就这么听话，就这么造一个大船，使他全家都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因信而得来的义。所以挪亚的信心也是非常宝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一段，这就是讲到什么，这边就是拣选挪亚预备方舟，也可以说因信，因信遵旨预备方舟。挪亚就信，上帝说你预备我就预备。那面是神非肉眼遍察 蒙神指示。约诺亚，诺亚怎么知道将来要洪水？神指示他，神指示他就信。你看那些个跟诺亚一同到方舟的人，没有一个相信。你这个老头实在是疯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天气很好，我们日子过得也很美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你天天说要造个大船，说灾难要来到，洪水要来到，不信呐，就是不信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如何也如何？今天的时代就很多人就是不信，凭头脑他们不信，所以一信蒙神指示，那么不信一无所知，又不知道什么，他以为知道，实在还是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所以这一个一个见证人就让我们来学习。底下再看，还有第八节也是跟着一起的啊，七八是对第四节，亚伯拉罕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更宝贵了。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敢凭信心出来了。神说呢，你出来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验中了亚伯拉罕，神验中了，对的那边是神的眼查看人心。约伯，你不要以为神没有看见，神的眼是在查看人心，这边就是验中了亚伯拉罕。神看到每一个人心，神特别看到亚伯拉罕里面一个宝贵的信心，这边是因信遵命前行。神家他出去遵命就出去了，甚至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也去。迦南在哪里？那里有人吗？谁接待？你跟哪个人打了电话了？通知了？什么也没有，就凭信心就去了。所以这面因信遵命前行，那面无信停止不前。那面灵，约伯的灵性可以说停止不前，也更可以说是倒退了。好，再看第九节啊，九节是对第五节。第九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所以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信心非常宝贝，叫做什么呀？因信应许地做客旅。明明这个地上帝说我给你了，但实际还没有得到，那里都是迦南人，都是迦南人，那不是在应许之地做客旅？就好比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因着信，我们在世上就是做客旅。那面就是神的日子非人所料，约伯应该承认神的日子跟你不一样，跟你自己人的想。实际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啊，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哪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呢？我们以为单眼，神说我并不是单眼，主忽然行事，事就成就了。所以就是说，神的日子非人所料，这点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做的就因信应许地做客旅。做客，我们就凭信心就好了，不要去数算人的日子、神的日子。第十节、十一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允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所以这两节讲到亚伯拉罕，也讲到撒拉，啊，这是连着给我们看的一个一个的信心的伟人，这些都写在创世纪里面啊，信心的伟人。所以一节到三节是信心的定义，四节到十二节就是列举信心的见证啊，这个一个一个让我们看到列举信心的见证啊，一直到十二节为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两边相对，等候有根基的城，对着那边，这边你看都有盼望啊，有信就有盼望，这个等候就是有盼望的意思。因为他们活在地上虽然是客旅居境，他们等候有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这个就是那永远的家乡。对着那边就以为神追查罪孽，约伯那边就是绕圈，以为上帝追查他，没完没了追查他罪孽。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信呢、啊，已经认过罪人，你不要老在罪上绕圈，除非你还没有认罪，认了罪你不要在罪上一天绕圈，像约伯一样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神必不再追查罪孽啊，就是约伯呀，他不知道神其实不再追查罪孽，对着这边就经过信心。的试炼，所以亚伯拉罕、撒拉都经过信心的试炼，所以约伯也要经过信心的试炼。所以一面是经过信心的试炼，一面神并不再追查罪孽，并不再追查罪。你不要以为神一天老追查，实际神是炼约伯，炼他的信心，炼他的忍耐。所以以后约伯成了一个忍耐的榜样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神允许为可信，连撒拉都是这样。为什么他？过了生育，她还能怀孕，因为她相信神允许可信的。 对着那边对神怀疑不信。那边你听约伯的话，就是对神怀疑不信。那边是第六节啊，这边是十一节，对神怀疑不信，这边是神情允许啊，是为可信。再看十二十三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，已死人是谁呀？约伯不是如同不是亚伯拉罕不如你已死吗？年纪老的都99岁，都100岁了，神给他一个儿子。这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所以十三节，我们看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信心的盼望，有信心的人就有盼望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允许的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盼望，却从远处望见，这望就是盼望啊，望见了，望见什么？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就是说历史历代的死了的圣徒，他们都是一个美好的盼望，其实他们并没有马上得到，还要等着我们一起得到。你等到最后一节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二节十三节死里复活多结果，怎么从死的人那个生出子孙呢？这还不是经历死里复活多结果。那面就是约伯生命虽经大变化，这个生命啊非得要经过变化不可，这边是蛮有信心盼望。十二节十三节你看这个意思不是吗？蛮有信心盼望，从远处望见，欢喜迎接，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的，这就说明是蛮有信心盼望。对着那面是约伯毫无信心指望。所以我们也对照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也是失去信心失去盼望。你没有盼望，你没有喜乐，你没有信心，你就爱看像约伯一样。好，再看十四十五节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就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所以希伯来书讲更美，最后就是落到我们人身上，基督是更美的，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，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这更美的家乡就是那一座城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我等于多念了一节啊，十四十五对第八节，这边为要得到永远家乡，对着那边是约伯不明白神创造的旨意，神创造他他不明白，你造我四十百体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神创造旨意，这边呢不但明白，而且呢要得到更一个永远的家乡，永远的家乡。这个十六节是因信羡慕永远的产业，这个是在神给我们永远的产业。对着那边就是主是窑匠我是泥土，你要承认，一个真正承认自己是泥土人，你想想多么不配。所以他更羡慕什么？他羡慕那个永远的产业。今天主把我们塑造成了一个瓦器啊，我们是泥土，但是他用我们，让我们等候那一个永远的家乡。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神预备更美家乡，对着那边并非要归于尘土。那边约伯说，你把我当作一团泥，你还要让我归于尘土。世上人的态度啊，他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，死了拉倒，归于尘土，死了埋了拉倒了。我们不是归于尘土，我们还要复活，我们有远的盼望，所以并非要归于尘土。对着这边来，神预备更美的家乡，是实在是我们所测不透的。还有十七节，十六十七是对第九节，十七节开始啊，到十九节是讲的亚伯拉罕信心的试验。亚伯拉罕尚且需要经过信心的一个最大的考验，就是什么？把他独生子都献给神。你看这个信心考验到什么程度？你独生子，你上帝说我要，而且呢，你要把他献到摩利亚山，把他杀了，把他宰了，献给我。你说多大的考验？亚伯拉罕仍然信。何况约伯呢？约伯也要经过这样的试验，所以这就是试验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十七节啊，十六十七是连着的。这个十七节说，这边被试验献上爱子。那边是被制造如一团泥，我们不过一团泥，神这么看重还要试验你。所以约伯前面不讲吗？人算什么？你竟什么？你竟看他为大，把他放在心上，没早试验他。所以现在神在试验亚伯拉罕， 沈阳饰演岳伯，这面哑巴的喊是什么？完全信靠顺服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岳伯，你看看他的话里面说明，他说王耿不信不服，他不服啊，他对上帝有不服的东西在里面，他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是一团泥，也不肯放在上帝的手中，如同一团泥。这就是我们的不顺服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被试验被神验中？就因为他完全信靠顺服，他甚至相信神能够，在罗马书第四章也讲到，他相信神能够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来，因为神说了嘛，从你发生的成为你的后裔，借着这个后裔要产生什么千千万万的子孙，难道神把我的儿子杀掉就完了？他就相信，所以这个信心太宝贵了。第十八节对第十节，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，神拣选成为后嗣，那么就是照神旨意被塑造。你要明白，这边是明白神的拣选，神拣选了以撒，所以神就让以撒从死中又活过来。那面就是照神旨意被塑造。约伯，你别以为上帝神是把你归于尘土，神就照神的旨意来把你塑造。好，最后啊，还有这第一段里面还有十九到二十节，十九二十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死里复活的信心。下面以撒了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其实这里头有一段曲折，以撒并不是开的有信心，以撒是邻里瞎眼了，把祝福要给大儿子，却不知道神允许是给小儿子。以撒后来才是转过来照神的旨意来给儿子祝福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十九二十，我们看因信祝福，你不能够凭眼见来祝福，因信祝福。那边呢，那边约伯不明白，他是难中得福，神养约伯从经过苦难得福，难中得福，这边因信祝福。讲到以撒的缺点什么？灵眼瞎，不明神旨。正如约伯那个苦难中不明神旨，我们常常啊，所以我眼睛呢、啊，就是代表我们的信心，就代表我们的眼睛，眼睛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灵眼开，相信。这边可以说以撒来讲是经历死里复活，以撒不是吗？等于是都上了祭坛了，结果又活过来了，经历死里复活，这在里面不明受造的目的。这约伯也必须经历死里复活，然后才能够真正明白神造他的目的，神今天炼他的目的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那么是二十一节到四十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消极，舍命遵旨，因信得应许。不消极，约伯实在是消极，我们要效法那边。那么每一个这个信心的伟人都是舍命遵旨，因信得应许。他们因为信，他们甚至于能够把自己的命都舍了，来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才叫信心。所以我们看二十一、二十二两节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啊，这就是信心。因信。对未来啊，这个留遗命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约伯只回顾过去神的慈爱。约伯的话里面呢，对的那面就是十二节。约伯什么？他想到你过去对我有慈爱，那意思现在上帝慈爱也都没了，上帝的慈爱就离开了他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只看到过去，这边是对未来有信心。一个是雅各对未来，他什么？他凭着信心。他给什么？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。一个是约瑟凭信心对未来留遗命，对未来留遗命主要是雅各，还有约瑟呢是临终啊，他留下遗命，临终的时候他都留下遗命，也是为信因着信。这两边相对，蒙赐生命慈爱，神赐给约伯生命和慈爱，他。确实是不能够领悟，是吧？这边临终凭信心，可以说凭信心留下遗命，你就看见约瑟信心多大了。他相信 以色列的子孙将有一天要回埃及，不但回埃及，把他的骸骨都要带去。后来真的这样，怎么约瑟亚记最后一章我们看见约瑟的骸骨就安葬在迦南地的世界，所以神的允许都会应验，这个信心是多么宝贵。那边是约伯蒙到神的慈爱，他也不懂得，他没有信心。好，第23、24讲到摩西了，从23节开始讲到一个信心的家庭。你看这一个信心的父母、信心的姐姐和摩西本身的信心，以至于摩西在埃及法老王宫长大以后，他怎么应着信出来？所以整个这一段的故事是给我们看到这一家庭是多么有信心。从23节开始，23、24，我们看摩西生下来，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不怕亡命。这个胆子够大的，这么勇敢呐、啊！这个家庭实在是很有勇敢的一个家庭，全家都这么同心，同心负恶，为了保住这个男孩子，这个实在宝贝。因信勇敢遵神旨，因信那边呢怀疑神有意加害，那边约伯太糟糕了，他怀疑神有意要害他。你久有此意，你没有好心，你看这是约伯的意思，怀疑神有意加害，这个因信勇敢遵神旨。无论是摩西的父母、摩西的姐姐也好，还有就是摩西自己，我们看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这个是信心。从小是在母亲呢，在奶他的时候就赐给他这个信心。25节、26节，大家看25、26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25、26两节，我们看这边是、要得到天上的赏赐，那边呢约伯是什么？要得到人神的谅解。一面是摩西甘心为主受苦，那边是不甘心受苦难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再说一遍，一面是摩西甘心为主受苦，他看为主受苦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甘心。那边是不甘心受苦难，所以苦恼的不得了。一面是约伯要得到神和人的谅解，所以他苦啊。这边呢，摩西要得到什么？他想望所要得的那一个赏赐，就是天上的赏赐。所以所得的这个赏赐，将来的赏赐远远超过埃及的财宝。再看27节、27对15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因着信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啊！以后怎么我们知道神把他带到米甸旷野，那真叫做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40年神造就他，神也是训练他的信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恒心忍耐得以见主，那么是仍然自意吐露苦情啊！约伯仍然自意，他老觉得我没有罪，我没罪，实际就是强调我有意，我有意，仍然自意吐露苦情。27节啊，那边是15节，恒这边是恒心忍耐得以见主。约伯现在就需要的是恒心的忍耐，恒心就是你要长久的忍耐。我们一时忍耐很容易，等等等没有指望，等等等上帝也没有答应，所以这忍耐很难学呀，这功课啊，所以求助给我们。那你忍耐哪里来？信心，信心。雅各书1章3节4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是忍耐也当成功，使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所以可见的忍耐多么要紧，是信心生忍耐。好，第28、29，大家看，他因着信就守月节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。这约摩西在工作当中的信心，工作中你也要信，而且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到蒙神救赎。还有29节，他们因着信就指着全以色列家的信心了。所以从29节到30节是以色列人的信心，当然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因着信过红海走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你看这多大的信心！所以两边相对，28、29对那边的16节，这边因信蒙神救赎，就信都 上你们门门能框上，你们都抹上血，我们就抹，就抹上。结果这么一抹，真的灭命的天使就怎么呢？就越过去了。这不是信心吗？因着信蒙神救赎，就出了埃及了。对着那边，你看约伯怎么样？他一点信心没有，他以为上帝在追捕他。即使神要救赎他，他说神要追捕他。这边是仇敌，敌被吞灭，以色列走干地过来了，但是法老呢，埃及人呢，都被吞灭，敌被吞灭，所以对着那边就不再昂首。那边约伯说：“我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昂首呢？”昂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很骄傲的意思。我挺着个胸啊，我昂首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样，还在为自己辩理啊，这叫昂首。所以我们不再昂首，让我们真正的怎么样？真正的埋葬在海底就好了，葬身在红海里。老旧人真的要死，那边是仇敌要被吞灭。再看30、31对17节啊，对17节，以色列因着信就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这真是叫做信心的围攻，信心的带倒，信心的围攻，耶利哥城都倒。我们看到哪个人特别刚硬啊，领袖啊，这个世人啊，哪些个民族啊，什么回教、伊斯兰教，你只要祷告，耶利哥城就会倒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告诉我们，因信天天到城墙，对着那边呢，接二连三的被攻击。约伯讲的我好苦啊，你们没完没了的天天攻击我。所以约伯里面有一个奸臣，就是耶利哥。耶利哥就代表我们里面不信的那个奸臣，这边是祷告围攻奸臣，那边不堪多方攻击。约伯不知道他神界的啊朋友们，他说嘛，他们更换了什么？他们轮换的意思来攻击我。他觉得不堪多方攻击，实际上这是神界的环境来供他里面那个奸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因信蒙恩。我们看这31节，因信蒙恩是指的谁？拉合。拉合是个妓女，拉合是个无耻的人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相信以色列神是他的神，因信他蒙恩，那么不信痛苦。你约伯还不如拉合。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那你就蒙恩了。约伯就死不承认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。那你不信你就痛苦，这边因信就蒙恩。还有，你看看这个拉合有什么有信心的行为？他因着信，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一同灭亡。就是这边就是神救了妓女，因信呢有美好的行为，那边是神加添烦恼。约伯认为是神加添烦恼，这边是神起身的，神连妓女都救，难道神不救你约伯吗？啊，这约伯自己以为是这样。好，再看32、33是最18节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所以我们看从这个18节开始啊，这一段，不是从这个32节，这连下来呀，这连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心的果效和意识。从32节开始，我们看信心果效多大，你看看这一个一个，他都意思说笼统的讲了，都没方面一来说了。我何必再说呢？若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夫他、大卫、撒母耳，每一个人呢，就是他们。我们这个谁，参孙是有缺点，但是他的信心也是够大的，是吧？神借着他也拯救以非利士人，我们也不能都抹杀了。所以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讲他们的信心，信心。意思说，如果他们还有众先知，如果一一讲的话，时候就不够了。那这些人都是什么？我们看，这些人都是信靠神灭敌救民，他们因为信靠神，神借着他们灭了仇敌，也救了百姓，灭敌救民。32到33啊，对，那面18节，这边信靠神灭敌救民，那面是埋怨神不如气绝，我还不如死了好。神要我们信靠他，你约伯在埋怨神，你救不了自己，更救不了别人。你有信心救自己也救别人，两边相对，因信战胜死亡，那就是33节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啊，这里讲了很多人了，制服了仇敌，像大卫，像西西家，啊，这不是一个个都制服仇敌，行了公义，像以利亚就是行公义啊。彻底的解决了这个假先知在加密 利山顶上，这边行了公义呢，得了允许。你没信怎么得允许？加勒有信心，约书亚有信心，结果就得了允许。堵了狮子的口就是战役里啊，战役里不是战胜了狮子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33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因信就战胜死亡，那么无信生不如死，那么是这么讨厌，不愿意活着，厌烦生不如死，因为他没有信心，这边有信心你能够战胜死亡。所以这边但以理啊，我们看这个33节，我们在这一个意思，这边就是但以理战胜狮子，对着那边约伯应当致死老我。我们常常外面狮子你可以战胜，你里面老我也没死，再致死老我。再看34节35节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不是吗？啊，因着信呢，火窑他们经过了，火都不能烧在他们身上，脱离了刀剑的锋刃，像大卫啊多次啊征战脱离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像彼得约翰这些无学问的小民啊，真正经过五旬节以后，软弱变成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啊，一个一个历代以来像基甸的啊，像这些个都非常的勇敢刚强，耶夫大是吧，打退了外邦的全军，像约书亚最后带进在以色列全民进迦南，打退了外邦的全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是积极战胜仇敌，那面是消极不能得胜。你消极能得胜吗？自己都不能得胜。约伯不能得胜环境，约伯更不能得胜自己，因为没有信心。这边有信心，积极战胜仇敌。还有35节啊，34、35对19节，有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，就是死孩子都复活了，像苏念妇人、拿因的妇人，不是吗？死孩子都得复活。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这是使徒啊，像保罗呀，众使徒为要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？35节最后一句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这就是允许，这也是最后所说的那个更美的允许，更美的事，更美的事是什么？最美的事就将来神给所有他的儿女得到更美，虽然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是有一天要得到那更美的复活。这更美的复活，为什么价格更美呢？因为这个复活是永远性的，永远性的，不是有人死了复活还得死，是吧？你肉身死复活了，你不是还得死吗？但这个复活是更美的复活，是永远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啊？我们看啊，这个35节这个是吧，这边是得着更美的复活，那面是愿意出胎就送入坟墓。你看看约伯悲惨的灰心呢，丧子这么悲观，这边是哪怕我出了胎我就送到坟墓里面去，这边告诉你得到更美的复活，一天老想坟墓，你说这个约伯，这边告诉你神给你这么美的盼望，可惜约伯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信心的应该知道啊，是。还有这边不肯苟且释放，不肯苟且抽身，那这个都宝贵，就是他们临死我都不愿意抽身，对着那约伯是不愿意再活着，所以这真是两位完全相反。好，再看36到38，
不肯进坟墓吧，不肯进坟墓的话就有更美的复活。
好，36节到38节啊，36到38我们两小段合并，36到38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你看看多少苦难，今天信主跟主为主奔跑这么容易啊，你要忍受这一切，你要面对这一切，如果没有信心怎么忍受？这些个人可以说是什么啊？因信忍受磨练，所以信心呢，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一直坚固到底，不然的话不要说苦难了，赶紧逃跑，见灾难就逃，见苦难就逃，因信忍受苦练，那面只求烧得畅快，那面真叫苟且了，苟且偷生，让我未死之前你给我烧得畅快，意思让我喘口气吧，只求烧得畅快，这个因信忍受磨练，约伯没有这个信心，所以他忍受不住了，所以他才这样说，我只求你让我稍微的畅快，这边是忍受各样的苦难，那边是妄求逃脱苦难， 两边相对啊，还是这三节，这边是忍受各样的苦难，那边是哀求的妄求啊，逃脱苦难。其实他也逃脱不了，神命令让你受苦。这边是世上不配有的人，对他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不明白神的旨意、神的爱，不知道自己是多么不配。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爱在他身上。好，再看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最后两节啊，三九到四十，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就是因着信，他们得到了美好的见证。证据就是见证，我们有没有证据？你说你有信心，信心的见证在哪里？所以现在我们每一步都自己走出来的啊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家庭，求求让我们都有信心的证据，就有信心美好的见证啊。确实仍未得着所允许的见证是有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得到那个最美的那个允许，没得到。因为什么？最后一点，因为神给我们，就是这个我们是包括什么？今天的教会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旧约的圣徒啊，和已经死去的圣徒是他们，我们呢，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啊，都等着等着等着，最后一同得到那更美的允许，就是更美的事。所以这个是多么美好，就是说这更美的事也代表神允许给我们那个全备的救恩，最终要完成。全备的救恩就将来向我们身体得赎，所以基督再来要接我们，包括了以什么已故的那些个圣徒，在基督里死了人都要复活。所以将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老但义、老扫罗，我们都见得到复活的那一天。然后我们这活着也要改变，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一种永远，这就是更美的复活，永远的那个盼望。所以多么美好啊，是吧？更美的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这里很多美好，更美，你要得到才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对的那面就是约伯忍耐终得美好结局。约伯，你不要这么哭啊，你不要这么苦啊，你不要这么怨声啊，你今天你忍耐，你终得美好的结局。在雅各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，神给约伯美好的证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所以得到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同享荣耀，对的那边就脱离黑暗。那么约伯最后一节讲的多么惨呢？那地是幽暗的，是死因混沌之地，那里光好像幽暗，它就属于黑暗了，死亡嘛，坟墓就是黑暗，说明约伯里面怎么里面有黑暗。所以这边同享荣耀，对的那边就脱离黑暗，这边是等候同得更美救恩，更美的事就是更美的救恩，这救恩就是包括更美的复活。等候同得更美救恩，对的那边陷入黑暗死因之地，好惨呐、那边是陷进去了，约伯陷黑暗死因之地，但是神仍然是赐给约伯，有一天约伯也要复活，神赐福加倍的祝福给约伯，约伯从苦难中能够苦境转回，是吧？所以等候同得更美的救恩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一直的陷入黑暗死因之地，像约伯此时一样。所以信心是多么宝贵，求主给我们信心和信心的美好的证据，就是有信心有见证，而不是我信我信，完全是空洞，也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。我们常常信了半天，还是信环境，最后某某人支持我，最后这个教会支持我，上帝说你越这样，哪个教会不支持你？是不是？就是信神，我们的盼望在于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经过试炼，我们才大有信心，是吧？所以这面是经试炼，对着那面就是有信心，有信心就得主的喜悦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主的喜悦。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面就是讲理，那面是遵旨。那么从亚伯开始，每一个有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是默默的遵循神的旨意，遵循神的旨意，看重神的话，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们有美好的见证。一个遵旨的人就不问前途，不问祸福，不问自己将来怎样。所以亚伯虽然死了，因信仍旧说话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亚伯到底因信说什么话？ 我想第一个才向世界宣告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就要受逼迫，亲兄弟都把他害死，因为他不信别的，他就信什么，信纸油，纸油不是把羊给杀了给流血，他所信的是流血的祭，他向世人宣告因信称义，向世人宣告祷训的功效，所以他现在投生的，他把最好的给神，是吧？他向世人宣告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。他向世人宣告什么？他七性仍然活着，怎么活着？他向世人宣告什么？在主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，虽然死了，做工的果效随着他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第二章嘛，也讲到亚伯，不是约翰一书。就是这个讲亚伯的地方也很多，是不是？这个约翰一书是讲的该隐和，是讲的亚伯呀。亚伯代表善，该隐代表恶嘛。是讲的亚伯的事。所以我们求助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不要怀疑，让我们的信心透过环境，让我们完全活在信心里，而不是活在环境里面。活在环境里，你看人看环境，你只有就是灰心丧志、苦恼、讲理啊，跟上帝辩论。求死要不就是这么消极，所以求助给我们有信心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信心恳求得允许得拯救，信心恳求得允许得拯救。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天使宣告什么？指着这位啊，这个永生的这位神啊，创造天地海的这位神宣告什么？不再有时日了。我们要领会什么叫不再有时日。神的审判不再单言，第二个，神的拯救也不再单言。只要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所以今天诗篇第六篇太宝贝了，就简单一句话，大卫是怎么祷告？大卫是认罪哀求，所以神不再单言，神的拯救不再单言。大卫是信心恳求，开头他是认罪哀求，后面他几节，最后几节他完全是信心恳求，所以神的拯救不再单言。所以今天我们约伯就是缺少恳求，缺少信心的恳求。所以今天题目第一句话就是信心恳求则允许则拯救，就是神不再单言的意思。神不再单言，我们等候的不是神的审判，乃是神的拯救，只要我们信心恳求，而不是在那里没有信心，就是大大的在那里发牢骚吐苦情，心中苦恼，在跟神讲理。有信心就是多祷告少说话。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话最多呀？没有信心是话最多，一天老发牢骚，让我们真的信他啊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只是信心的恳求他，一定会得到允许，也得到神的拯救，他不会再单言。我们感谢神呢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。